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议题涉及美中贸易协议、香港问题和朝鲜局势。专家预测2020年美中脱钩趋势将继续扩大。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星期四晚上在洛杉矶参加今年最后一场辩论，七名参选人在各个议题上唇枪舌剑，期间还对中国政府在新疆侵犯人权的行为以及香港抗议活动发表看法。12月21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特朗普称在贸易、朝鲜和香港等问题上取得了进展。他在推特上写道，与中国的习主席就我们的重大贸易协议进行了很好的交谈，中国已经开始大规模采购农产品及更多，正在安排正式签署，还谈到了朝鲜，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以及香港。中国媒体表示，习近平在通话中对特朗普说，中国对美国在台湾、香港、新疆和西藏等问题上的消极言行表示严重关切，称这些做法干涉了中国的内政。美国呼吁中国关闭新疆地区的大规模拘留营，并对香港示威者受到的待遇表示关注。临近岁末，美中关系研究者预测2020年两国关系走向。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请他介绍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对这一问题的预测。方斌。
好的，鲍荣。目前日前，美国智库亚洲协会举行年度预测会，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的首席中国分析师尼古拉斯·康森瑞说，2020美中关系将继续紧张，并对地区和世界产生全方位的重大影响。他并指出了下一阶段美中关系的紧张会呈现的新特点。我们来听他怎么说。
我认为下一阶段的紧张局势在摆脱了贸易上的僵局后，这一关系更多的会以意识形态、价值、国家安全和高技术为其特征。我认为美中关系的这种消极和脱钩的基本趋势在2020年会继续扩大，它不会停滞，不会逆转，并将对我们正在谈论的所有其他议题产生巨大的影响，从气候变化到该地区和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前景。
康森瑞认为，造成美中关系继续紧张的原因存在于华盛顿和北京双方。他认为，只要美国的股市和经济继续的保持良好，特朗普总统将会继续对中国采取强硬姿态。而康森瑞认为，更关键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北京。我们来听他怎么分析。
There doesn't seem to be real interest.
他们对追求根本性的经济改革似乎并没有真正的兴趣。这也推动了对美国对华政策朝着强硬路线调整，因此我认为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政府并不会对在许多领域进行改革感兴趣，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很难乐观。
基于这样的分析，康森瑞预测美中第二阶段的贸易协议在2020大选前不太可能达成。美国大选日是2020年的11月3号。另外呢，他和另一位专家、外交政策杂志的执行编辑拉维·阿格拉瓦尔还对香港抗议运动在2020年的发展和可能的解决方案做出了预测。他们都认为，香港的形势不进一步恶化便是最好的状态。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能期望的最好状态是陷于僵局。他们还预测了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命运。康森瑞认为，林郑有可能在2020年被北京撤换，但是阿格拉瓦尔认为不可能。他说，别忘了，林郑月娥对北京来说是个有用的掩护，如果她被撤换掉，北京便要承担更大的责任。鲍荣。
好的，我们感谢方斌从纽约发来的报道。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星期四在洛杉矶举行了迄今为止最精彩的一场辩论，七名参选人在各个议题上唇枪舌剑，包括经济、社保、气候变化、竞选资金改革，以及谁能够在明年击败特朗普总统问鼎白宫。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本周对特朗普的弹劾是星期四晚辩论的重点之一。这场辩论由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公司新闻一小时节目和政治新闻网站共同举办。民主党的所有总统参选人都支持弹劾特朗普，包括竞选领跑者拜登。但是拜登说，他如果当选，他会与共和党合作。
我拒绝接受场上一些人的观点，认为我们永远无法合作。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就完了。我们需要取得共识。
现在77岁的拜登不愿承诺，他如果明年11月当选，是否会竞选连任？来自佛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桑德斯在最新的一些民调中支持率位于第二，紧追拜登。桑德斯批评特朗普总统的经济政策。
我们的经济需要服务工薪家庭，而不仅仅是那1%的群体。我们的竞选就是为了这个。
经济议题也是来自马萨诸塞州的联邦参议员沃伦关注的焦点。沃伦承诺应对贫富差距。如果政府只服务富人和有关系的人，这完全是腐败，我们要说出来。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市长布里吉格也在参选人中跻身前列。他告诫民主党人，范围广、耗资大的经济提案可能会疏远选民。
Yes, we must deliver big ideas. And yes,
没错，我们必须有宏大的想法。没错，对富人和企业的税率需要上调。我们也要明智地做出承诺，确保我们能够履行承诺。
Make sure there are promises that we can keep.
企业家杨安泽告诫民主党人说，如果只把焦点对准特朗普总统，他们可能会失去2020年问鼎白宫的机会。
我们越表现得像是特朗普总统是所有问题的原因，美国民众就越会对我们失去信任，认为我们不会真正看到问题，解决问题。
在最近这场辩论中，贸易和外交政策议题也引起了关注。一些参选人表达了对香港争取民主的抗议者的支持，包括来自明尼苏达州的联邦参议员克洛布彻。
如果我们要向中国发出信号，我们就要与盟友站在一起，坚定支持他们。我们就要在人权议题上有非常明确和连贯的外交政策。
参加星期四辩论的还有企业家汤姆·斯泰尔。2月3日的爱奥华州党团会议将拉开大选季的序幕。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七位参加总统竞选的民主党人星期四在第六场党内初选辩论中就多个议题展开激烈辩论，期间也谈及了中国议题。下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你好，宝荣。
是，那我们第一个问题是啊，这个星期四的辩论中是谈到了哪些与中国有关的议题？那么民主党的各个参选人又说了哪些事情呢？
是在这个他们呢是谈到中国方面呢是涉及到了这个新疆问题，还有香港，还有一些这个一点点贸易，还有一些这个科技军事竞争等方面的议题。那这个民主党这个参选人里面的这个领跑者，也就是美国前总统前副总统拜登呢，他就在发言的时候指责中国将这个大量的新疆穆斯林关进他所说的集中营。那他还呼吁呢要到这个联合国对这个中国这个的所作所为实施制裁。那在被问到有关这个中国不断扩充军力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拜登说中国要花17年的时间才能够赶上美军。那他说呢，美国应该要把60%的海上力量部署到这个亚太地区，重建与盟友的关系，并让中国知道中国不能够再得寸进尺。那这个另一位这个民主党参选人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的市长布蒂吉格呢，他在被问到说这个中国大规模监禁这个新疆穆斯林，那美国应不应该要这个抵制北京的2022的冬奥会，那在这个问题上他说这个所有的手段都应该在考虑之列。那他也提到了香港的方面的问题，那他警告说呢，如果中国在香港重演天安门事件的话，中国将被就是美国要向中国发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就是中国将会被自由世界孤立，那美国将会在外交和这个经济上孤立中国。那还有另外的这个在香港的问题上，这个华裔的参选人杨安泽他是表示他自己在香港是有亲人，那他在香港待过4个月，那他是亲眼目睹了香港发生的那些事情，他觉得是非常令人 震惊的。那他提到这个香港政府出台的禁蒙面法，那他说这是因为中国这个政府要利用这个人工智能的技术来面部识别这个抗议者之后再追踪他们。那他从这个议题呢就引出了这个美中之间的科技竞争。那他说中国现在正在人工智能方面大幅领先美国，因为中国有大量的数据还有这个政府的补贴。那在这个科技之争方面呢，杨安泽认为美国必须要赢。那他认为美国应该要在设定技术标准方面这个构建国际联盟。那等于说在这个中国的议题上，民主党人可以说他们都强调一点，就是这个联盟的重要性，盟友的重要性。那他们中的许多人呢也都对中国的人权在人权上面提出对中国的批评，然后表示说美国要做出在人权议题上要做出明确并且强有力的回应。
嗯，那我们看到有报道说中国是没有直播这些参选人对于中国批评的这一部分的，这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
是那个 CNN 的有一个驻北京的记者，他在社交媒体上就发推说他在看这个直播的过程中呢，突然有一段就是被掐掉了，然后这一段刚好是讲到中国的部分。那他就刚好是涉及到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应不应该要这个抵制北京的冬奥会。那这个是有关这个中国议题方面的第一个问题。呢全程涉及中国的问题呢是8分多钟，相当于他说就是有9分钟的时间都被掐掉，相当于有关中国的部分这一部分的这个直播就是大家都看不到的。那 CNN 就是说这个中国对这个在中国能够看到国际频道的这些直播的话也是进行审查的，如果有被认为这个政治不正确的内容的话，这些内容就会被掐掉。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莫宇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谢。
美国特使斯蒂芬·比根周五会见了中国副外长岳玉成，这是比根在北京2天中会见的级别第二高的中国官员。中国外交部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岳玉成和美国的朝鲜政策特别代表在会谈中就朝鲜问题交换了看法。比根周四抵达北京后，首先会见了中国副外长罗兆辉。中国外交部在周四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双方就分阶段实现朝鲜半岛去核化交换了看法。在最近的几周里，平壤进行了一连串的武器试验，并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隔空较阵，人们普遍担心美朝关系会再次进入对抗。分析认为，比根此行虽然没有与朝鲜实现接触，但是仍然强调对话之门敞开，美国还在继续推动对话。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斯科特和霍利周四致信 NBC 环球首席执行官和 NBC 奥运频道主席，敦促他们把人权放在利益之上，拒绝转播2022年北京冬奥会。他们说，共产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人权践踏国之一，威胁着来到北京的每一位运动员和游客的安全。他们还说，中国使用数百万的摄像头，通过面部识别技术来监视和迫害那些批评中国政权的人。他们还在信中提及了中共对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族裔穆斯林的迫害和监禁。两位议员希望 NBC 选择人权而不是利益，并敦促 NBC 与他们站在一起，要求国际奥委会重新选择2022年冬奥会的主办地，或者是拒绝转播2022年的冬奥会。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四以压倒性的多数批准了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新贸易协定，让刚刚被众议院弹劾的特朗普总统得到了一个胜利。虽然北美三国在2018年签订了新的自由贸易协定，但是众议院民主党人迟迟不批准协议。他们要求墨西哥提供更强有力的保证，履行协定中有关劳工改革的承诺。在与墨西哥政府进行了最后时刻的谈判后，各方终于达成妥协，修改了协定。美墨加协定取代了有25年历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由于民主与共和两党如今都已普遍赞同这项法案，再加上特朗普总统的支持，法案很有可能获得参议院的批准。圣诞节即将到来，香港许多市民在全城各处为受伤和仍被拘留的抗议者写圣诞贺卡，祝他们节日快乐。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三投票通过了对特朗普总统的两项弹劾条款，
在参议院准备在来年就弹劾案进行审判之际，美国民意在弹劾问题上依然两极化严重。志愿者往往能够在竞选中发挥很大的作用。美国之音记者带您走进一场志愿者聚会，去一探究竟。
圣诞节本应该是欢乐的节日，但是今年香港的圣诞节却被蒙上了一层灰暗的颜色。一些参加反修例运动的抗议者或许只能在牢狱中过节了，因此香港的市民选择了特别的方式向抗议者送上节日的祝福。
香港反修例的抗议活动在年底的节日期间仍在继续，香港的许多大型公共场所人潮涌动，许多市民在全城各处利用周末和午餐时间为受伤和仍被拘留的抗议者写圣诞贺卡，祝他们节日快乐。
我甚至不想庆祝，因为这么多人受了重伤，他们甚至被拘留。我们想把信息传递给他们，他们不能庆祝节日，他们可能被警察严重打伤，不能看医生，也不能被送去医院。我就知道这些。
他和其他十几名市民到一个中央购物区送圣诞卡，戴着黑色面具和棒球帽的志愿者们把贺卡装在箱子里。
我们真的想让他们知道，我们都想和他们一起庆祝圣诞节。虽然这个圣诞节我们不会快乐，但是我们很感激，我们觉得我们在香港并不孤单，我们一起经历了一切，并肩作战。即使他们中有些人已经上了天堂，我也希望他们能够收到我们的信息。虽然我们不能亲自祝他们圣诞快乐，但是我们会在这里等他们。我们会信守立法局的承诺，希望他们能够见证我们的成功。愿荣光归香港，愿同胞兄弟姐妹和平。
在旺角车站入口处，有人排队等候在由志愿者驻守的摊位上留下节日贺卡，旁边的屏幕上循环播放着抗议者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的录像。
随着圣诞节和农历新年的临近，我想给他们一些支持，让他们知道我们这些和平的抗议者和香港市民非常想念他们。我们希望他们能感受到一些温暖，不会感到孤独。
香港的反政府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了六个多月，仍然没有减弱的迹象。据警方称，自骚乱开始以来，警方已经逮捕了6060人，年龄从11岁到84岁。抗议者们对中国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对香港广泛自治的侵犯感到愤怒。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三投票通过了对特朗普总统的两项弹劾条款。在参议院准备在来年就弹劾案进行审判之际，美国民意在弹劾问题上仍然两极分化严重。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如此之深的党派分歧？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杜内拉里的报道。
针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让各个政治立场的人都群情激愤，包括国会外的游客。
这个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说谎，违反法律、违反宪法。他和普京一起选举舞弊，窃取了第一场大选，还想要窃取第二场。
帕吉·魏兰德说，他和国会外的抗议者一起表达对美国民主的担忧。
当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议员拒绝让真相水落石出时，我们处于危机当中，这是宪法危机，但实际上是民主危机。
总统的支持者也很激动。
没有依据，都是道听途说和影射。
马克·坎普夫说，针对总统的弹劾是出于政治动机。
我认为这真的是场站不住脚的弹劾，尤其是在罢免总统的宪法规定方面没有切实的逻辑基础。
这种深切分歧也反映在民调中，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在弹劾问题上仍然分裂。 双方一些人士都认为媒体是加深政治分歧的原因之一。
如果我看 CNN 或者 MSNBC 得到的信息和看福克斯新闻是很不一样的。
媒体过去几年来在种族、性别、族裔和各方面分裂了美国。
分析人士伊兰恩·卡马克认为，虽然美国民众存在分歧已有很多年，但是特朗普利用这些分歧作为一种政治策略。
这存在很久了，特朗普以他担任总统的方式将其推到了新的高度。
预计特朗普总统可以挺过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的弹劾审判，免于被罢免。但是支持弹劾的人似乎并没有泄气。
那些议员需要在其位尽其职，他们宣誓维护宪法，而有人违法了，这和选举无关，这是法律。
分析人士卡马克说，虽然有分歧，但是弹劾过程有助于强化美国民主。
这么做最重要的理由是维护我们在美国所说的三权分立。
这个过程也激励了两党的政治基本盘。卡马克等分析人士预计，2020年的大选将是美国历史上参与投票人数最多的一次。美国之音杜内拉里，华盛顿报道。
志愿者往往能够在竞选中发挥很大的作用。如何将志愿者调动起来，让他们不仅成为竞选活动的参与者，还能成为组织者，从而扩展出更大的志愿者网络？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和宁露带我们去一探究竟。
在美国，竞选并不仅仅是几位参选人和他们专业的竞选团队的事情，也是每一位普通选民都可以参与的过程。如果你有一位心仪的候选人，你想要帮他竞选，你可以做些什么呢？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伊丽莎白·沃伦的一些支持者现在正在这家小酒馆里商量这件事情。
I thought about hosting a debate. My house is a little small, but I'd be open to it. But it seems like other people are already doing that, so.
I'd love to do that.
Hosting like watching
parties? Yeah. I mean, I haven't done it yet, and I've never had at home before in previous cycles to be able to do that. But I do now. I'd do it.
这场下班后的聚会举办在华盛顿特区城东的一间小酒馆里。贝蒂是这场聚会的组织者。他也是一名志愿者，是沃伦在华盛顿特区的四名城市组织者之一。
华盛顿特区是一个政治参与度很高的城市，但是目前来看，志愿者多集中在城市的西部、西北部，而在东边没有那么多的志愿者和活动。我想让更多城市东边的人也参与进来。今晚的目的是让大家相互认识，谈谈我们为什么支持伊丽莎白·沃伦，也希望来参加的人在活动结束的时候能承诺他们自己也会组织一些活动，或者更多的参与进来。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event, we're just going to have people come and have a drink and relax after work, have some happy hour, get to know some people, and then probably, you know, about halfway through the event, I'm going to get up and I'm going to talk a little bit about.Who I am and why I am involved with the campaign, what our goals are for the rest of the year and into next year. So I promise you that whether you have any experience in organizing or event hosting or any of this, we can teach you and we can give you the tools. I've never been involved in a political campaign before. I used to work for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 really felt like I was sort of, my hands were tied. I wasn't really allowed to do that.So I'm as new to this as many of you are, and I say that just to say that all it really takes is just enthusiasm and just a willingness to learn the few things that you need to learn to be able to do this. The biggest thing that you need is an enthusiasm about Elizabeth, honestly. So what I would like to do really quickly is just go around, have everybody quickly introduce themselves, and you can either say why you're in this fight with Elizabeth or...what your favorite plan of hers is.
That gets people, yeah. But yeah, if there is a specific...
And then we're probably going to break out into groups at the table based on what people are interested in. If they're interested in hosting social events like debate watch parties, maybe that group can get together and brainstorm. And then people who are interested in going out and knocking on doors, we can talk to them about what they need to do. And then people who want to make phone calls, you know, or send texts, we can have them brainstorm about that. So really it's just about making sure everybody finds the way that works for them to volunteer that makes them comfortable.
an environment that's really energetic.
这里的气氛很能调动起人们的热情，让我觉得很开心，对参选人充满了期待，对组织竞选活动感到兴奋。我的职业就是活动策划，所以我对于组织活动通常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但能够为沃伦策划竞选活动对我有一种不一样的兴奋感。
It's like a whole another level of excitement for me. I'm interested in canvassing, actually talking to people in my community.
我对扫街拜票有兴趣，去跟我社区里的人交谈，因为我住在安德鲁空军基地，我想要走出去，去跟住在克雷顿和莫宁塞德那边社区里的人，那些退伍军人交谈，听听他们关心的事情是什么，他们在想些什么，他们对政治参选人有什么期待。
What are their concerns? What are they thinking? What do they want in a political candidate? So, happy hours is one.
我想举行像这样的小聚会，甚至开放我的家来进行志愿者培训、电话拉票或是头脑风暴，讨论如何在华盛顿特区、维吉尼亚和马里兰为沃伦助选。我们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事情，我一直很有兴趣听听其他人有什么主意，怎么才能用我们自己的地方来做这些事。在华盛顿以及周边有很多很棒的地方可以组织活动，不管是你的公寓还是酒吧或者街上的咖啡店，很多选择。
Coffee shop down the street, plenty of options.
Thank you so much for coming and for participating and getting involved. We really, really feel like we have such a great team here in DC, and it's only getting better as more people are getting involved. The campaign has definitely noticed what we're doing here. And I will say they are fantastic at recognizing the efforts of volunteers. I'm not surprised by this, nor should you be. And thank you so much for coming. Feel free to move downstairs and watch the Caps game with us as well.
在大选期间，像这样由志愿者来组织的跟竞选相关的活动非常非常多，遍及全美各地，而且各个总统参选人的都有。今天的这场活动呢，就像是在播撒种子。今天来参加活动的这些人回去之后就会变成活动的组织者，那么一场聚会就会带出未来七场、八场甚至十几场的竞选活动，也会吸引到更多的志愿者加入。正是一场场这样的小聚会或者小的竞选活动，将志愿者组织起来，协同努力，在基层民众当中打造出一支强有力的助选队伍。那么草根运动也就是这样在全美蔓延开来。美国之音平章华盛顿报道。
大多数美国人是通过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几十年的冲突了解到巴勒斯坦人的。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信息，华盛顿特区的一家博物馆正在展出巴勒斯坦的文化和遗产。来看报道。
对很多美国人来说，长期以来的以巴冲突场面是他们对巴勒斯坦人所知的全部。巴勒斯坦人民博物馆里布满了艺术品和历史文化物品，创办人说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博物馆很重要。
我们展示巴勒斯坦人是人，我们展示巴勒斯坦人是企业家，我们展示他们是艺术家，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创办这个博物馆，巴勒斯坦人可以在这里分享他们的故事。
游客进入这个博物馆时，迎接他们的是一个蓝色的水壶，这个水壶由希伯伦的玻璃做成。希伯伦是西岸城市，以吹制玻璃传统闻名。博物馆的墙上挂满了照片和绘画等艺术品，讲述巴勒斯坦人的故事，很受游客喜爱。
我读过很多有关巴勒斯坦历史的书，我很想更多地了解他们的文化，了解他们具有代表性的东西，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的特质是什么。
对我来说，钥匙的象征性是一个新知识，这些是家的钥匙，而巴勒斯坦难民不得不离开家。
博物馆创办人清楚地意识到，有人会以巴以冲突的政治眼光来看这个博物馆。可是创办人和员工们坚持，博物馆没有政治目的。博物馆的义务员工哈纳迪说，他希望帮助人们了解巴勒斯坦领土和那个地区的历史。布沙拉希望博物馆吸引各行各业的游客，激发大家就巴勒斯坦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展开对话。美国之音雅杜华盛顿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议题涉及美中贸易协议、香港问题和朝鲜局势。专家预测2020年美中脱钩趋势将继续扩大。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星期四晚上在洛杉矶参加今年最后一场辩论，七名参选人在各个议题上唇枪舌剑，期间还对中国政府在新疆侵犯人权的行为以及香港抗议活动发表看法。
12月21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特朗普称在贸易、朝鲜和香港等问题上取得了进展。他在推特上写道，与中国的习主席就我们的重大贸易协议进行了很好的交谈，中国已经开始大规模采购农产品及更多，正在安排正式签署，还谈到了朝鲜，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以及香港。中国媒体表示，习近平在通话中对特朗普说，中国对美国在台湾、香港、新疆和西藏等问题上的消极言行表示严重关切，称这些做法干涉了中国的内政。美国呼吁中国关闭新疆地区的大规模拘留营，并对香港示威者受到的待遇表示关注。临近岁末，美中关系研究者预测2020年两国关系走向。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请他介绍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对这一问题的预测。方斌。
好的，鲍荣。目前日前，美国智库亚洲协会举行年度预测会，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的首席中国分析师尼古拉斯·康森瑞说，2020美中关系将继续紧张，并对地区和世界产生全方位的重大影响。他并指出了下一阶段美中关系的紧张会呈现的新特点。我们来听他怎么说。
我认为下一阶段的紧张局势在摆脱了贸易上的僵局后，这一关系更多的会以意识形态、价值、国家安全和高技术为其特征。我认为美中关系的这种消极和脱钩的基本趋势在2020年会继续扩大，它不会停滞，不会逆转，并将对我们正在谈论的所有其他议题产生巨大的影响，从气候变化到该地区和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前景。
康森瑞认为，造成美中关系继续紧张的原因存在于华盛顿和北京双方。他认为，只要美国的股市和经济继续的保持良好，特朗普总统将会继续对中国采取强硬姿态。而康森瑞认为，更关键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北京。我们来听他怎么分析。
There doesn't seem to be real interest.
他们对追求根本性的经济改革似乎并没有真正的兴趣，这也推动了对美国对华政策朝着强硬路线调整。因此，我认为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政府并不会对在许多领域进行改革感兴趣，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很难乐观。
基于这样的分析，康森瑞预测美中第二阶段的贸易协议在2020大选前不太可能达成。美国大选日是2020年的11月3号。另外呢，他和另一位专家、外交政策杂志的执行编辑拉维·阿格拉瓦尔还对香港抗议运动在2020年的发展和可能的解决方案做出了预测。他们都认为，香港的形势不进一步恶化便是最好的状态。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能期望的最好状态是陷于僵局。他们还预测了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命运。康森瑞认为，林郑有可能在2020年被北京撤换，但是阿格拉瓦尔认为不可能。他说，别忘了，林郑月娥对北京来说是个有用的掩护，如果她被撤换掉，北京便要承担更大的责任。鲍荣。
好的，我们感谢方斌从纽约发来的报道。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星期四在洛杉矶举行了迄今为止最精彩的一场辩论，七名参选人在各个议题上唇枪舌剑，包括经济、社保、气候变化、竞选资金改革，以及谁能够在明年击败特朗普总统问鼎白宫。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本周对特朗普的弹劾是星期四晚辩论的重点之一。这场辩论由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公司新闻一小时节目和政治新闻网站共同举办。民主党的所有总统参选人都支持弹劾特朗普，包括竞选领跑者拜登。但是拜登说，他如果当选，他会与共和党合作。
我拒绝接受场上一些人的观点，认为我们永远无法合作。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就完了。我们需要取得共识。
现在77岁的拜登不愿承诺，他如果明年11月当选，是否会竞选连任？来自佛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桑德斯在最新的一些民调中支持率位于第二，紧追拜登。桑德斯批评特朗普总统的经济政策。
我们的经济需要服务工薪家庭，而不仅仅是那1%的群体。我们的竞选就是为了这个。
经济议题也是来自马萨诸塞州的联邦参议员沃伦关注的焦点。沃伦承诺应对贫富差距。如果政府只服务富人和有关系的人，这完全是腐败，我们要说出来。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市长布里吉格也在参选人中跻身前列。他告诫民主党人，范围广、耗资大的经济提案可能会疏远选民。
Yes, we must deliver big ideas. And yes,
没错，我们必须有宏大的想法。没错，对富人和企业的税率需要上调。我们也要明智地做出承诺，确保我们能够履行承诺。
Make sure there are promises that we can keep.
企业家杨安泽告诫民主党人说，如果只把焦点对准特朗普总统，他们可能会失去2020年问鼎白宫的机会。
我们越表现得像是特朗普总统是所有问题的原因，美国民众就越会对我们失去信任，认为我们不会真正看到问题，解决问题。
在最近这场辩论中，贸易和外交政策议题也引起了关注。一些参选人表达了对香港争取民主的抗议者的支持，包括来自明尼苏达州的联邦参议员克洛布彻。
如果我们要向中国发出信号，我们就要与盟友站在一起，坚定支持他们。我们就要在人权议题上有非常明确和连贯的外交政策。
参加星期四辩论的还有企业家汤姆·斯泰尔。2月3日的爱奥华州党团会议将拉开大选季的序幕。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七位参加总统竞选的民主党人星期四在第六场党内初选辩论中就多个议题展开激烈辩论，期间也谈及了中国议题。下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你好。宝荣，
是。那我们第一个问题是，这个星期四的辩论中是谈到了哪些与中国有关的议题？那么民主党的各个参选人又说了哪些事情呢？
是在这个他们呢是谈到中国方面呢是涉及到了这个新疆问题，还有香港，还有一些这个一点点贸易，还有一些这个科技军事竞争等方面的议题。那这个民主党这个参选人里面的这个领跑者，也就是美国前总统前副总统拜登呢，他就在发言的时候指责中国将这个大量的新疆穆斯林关进他所说的集中营。那他还呼吁呢要到这个联合国对这个中国这个的所作所为实施制裁。那在被问到有关这个中国不断扩充军力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拜登说中国要花17年的时间才能够赶上美军。那他说呢，美国应该要把60%的海上力量部署到这个亚太地区，重建与盟友的关系，并让中国知道中国不能够再得寸进尺。那这个另一位这个民主党参选人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的市长布蒂吉格呢，他在被问到说这个中国大规模监禁这个新疆穆斯林，那美国应不应该要这个抵制北京的2022的冬奥会，那在这个问题上他说这个所有的手段都应该在考虑之列。那他也提到了香港的方面的问题，那他警告说呢，如果中国在香港重演天安门事件的话，中国将被就是美国要向中国发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就是中国将会被自由世界孤立，那美国将会在外交和这个经济上孤立中国。那还有另外的这个在香港的问题上，这个华裔的参选人杨安泽，他是表示他自己在香港是有亲人，那他在香港待过4个月，那他是亲眼目睹了香港发生的那些事情，他觉得是非常令人 震惊的。那他提到这个香港政府出台的反禁蒙面法，那他说这是因为中国这个政府要利用这个人工智能的技术来面部识别这个抗议者之后再追踪他们。那他从这个议题呢就引出了这个美中之间的科技竞争。那他说中国现在正在人工智能方面大幅领先美国，因为中国有大量的数据还有这个政府的补贴。那在这个科技之争方面呢，杨安泽认为美国必须要赢。那他认为美国应该要在设定技术标准方面这个构建国际联盟。那等于说在这个中国的议题上，民主党人可以说他们都强调一点，就是这个联盟的重要性，盟友的重要性。那他们中的许多人呢也都对中国的人权在人权上面提出对中国的批评，然后表示说美国要做出在人权议题上要做出明确并且强有力的回应。
嗯，那我们看到有报道说中国是没有直播这些参选人对于中国批评的这一部分的，这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
是那个 CNN 的有一个驻北京的记者，他在社交媒体上就发推说他在看这个直播的过程中呢，突然有一段就是被掐掉了，然后这一段刚好是讲到中国的部分。那他就刚好是涉及到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应不应该要这个抵制北京的冬奥会。那这个是有关这个中国议题方面的第一个问题。呢全程涉及中国的问题呢是8分多钟，相当于他说就是有9分钟的时间都被掐掉，相当于有关中国的部分这一部分的这个直播就是大家都看不到的。那 CNN 就是说这个中国对这个在中国能够看到国际频道的这些直播的话也是进行审查的，如果有被认为这个政治不正确的内容的话，这些内容就会被掐掉。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莫宇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谢谢。
美国特使斯蒂芬·比根周五会见了中国副外长岳玉成，这是比根在北京2天中会见的级别第二高的中国官员。中国外交部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岳玉成和美国的朝鲜政策特别代表在会谈中就朝鲜问题交换了看法。比根周四抵达北京后，首先会见了中国副外长罗兆辉。中国外交部在周四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双方就分阶段实现朝鲜半岛去核化交换了看法。在最近的几周里，平壤进行了一连串的武器试验，并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隔空较阵，人们普遍担心美朝关系会再次进入对抗。分析认为，比根此行虽然没有与朝鲜实现接触，但是仍然强调对话之门敞开，美国还在继续推动对话。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斯科特和霍利周四致信 NBC 环球首席执行官和 NBC 奥运频道主席，敦促他们把人权放在利益之上，拒绝转播2022年北京冬奥会。他们说，共产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人权践踏国之一，威胁着来到北京的每一位运动员和游客的安全。他们还说，中国使用数百万的摄像头，通过面部识别技术来监视和迫害那些批评中国政权的人。他们还在信中提及了中共对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族裔穆斯林的迫害和监禁。两位议员希望 NBC 选择人权而不是利益，并敦促 NBC 与他们站在一起，要求国际奥委会重新选择2022年冬奥会的主办地，或者是拒绝转播2022年的冬奥会。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四以压倒性的多数批准了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新贸易协定，让刚刚被众议院弹劾的特朗普总统得到了一个胜利。虽然北美三国在2018年签订了新的自由贸易协定，但是众议院民主党人迟迟不批准协议。他们要求墨西哥提供更强有力的保证，履行协定中有关劳工改革的承诺。在与墨西哥政府进行了最后时刻的谈判后，各方终于达成妥协，修改了协定。美墨加协定取代了有25年历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由于民主与共和两党如今都已普遍赞同这项法案，再加上特朗普总统的支持，法案很有可能获得参议院的批准。
圣诞节即将到来，香港许多市民在全城各处为受伤和仍被拘留的抗议者写圣诞贺卡，祝他们节日快乐。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三投票通过了对特朗普总统的两项弹劾条款， 在参议院准备在来年就弹劾案进行审判之际，美国民意在弹劾问题上依然两极化严重。志愿者往往能够在竞选中发挥很大的作用。美国之音记者带您走进一场志愿者聚会，去一探究竟。
圣诞节本应该是欢乐的节日，但是今年香港的圣诞节却被蒙上了一层灰暗的颜色。一些参加反修例运动的抗议者或许只能在牢狱中过节了，因此香港的市民选择了特别的方式向抗议者送上节日的祝福。
香港反修例的抗议活动在年底的节日期间仍在继续，香港的许多大型公共场所人潮涌动，许多市民在全城各处利用周末和午餐时间为受伤和仍被拘留的抗议者写圣诞贺卡，祝他们节日快乐。
我甚至不想庆祝，因为这么多人受了重伤，他们甚至被拘留。我们想把信息传递给他们，他们不能庆祝节日，他们可能被警察严重打伤，不能看医生，也不能被送去医院。我就知道这些。
他和其他十几名市民到一个中央购物区送圣诞卡，戴着黑色面具和棒球帽的志愿者们把贺卡装在箱子里。
我们真的想让他们知道，我们都想和他们一起庆祝圣诞节。虽然这个圣诞节我们不会快乐，但是我们很感激，我们觉得我们在香港并不孤单，我们一起经历了一切，并肩作战。即使他们中有些人已经上了天堂，我也希望他们能够收到我们的信息。虽然我们不能亲自祝他们圣诞快乐，但是我们会在这里等他们，我们会信守立法局的承诺，希望他们能够见证我们的成功。愿荣光归香港，愿同胞兄弟姐妹和平。
在旺角车站入口处，有人排队等候在由志愿者驻守的摊位上留下节日贺卡，旁边的屏幕上循环播放着抗议者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的录像。
随着圣诞节和农历新年的临近，我想给他们一些支持，让他们知道我们这些和平的抗议者和香港市民非常想念他们。我们希望他们能感受到一些温暖，不会感到孤独。
香港的反政府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了六个多月，仍然没有减弱的迹象。据警方称，自骚乱开始以来，警方已经逮捕了6060人，年龄从11岁到84岁。抗议者们对中国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对香港广泛自治的侵犯感到愤怒。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三投票通过了对特朗普总统的两项弹劾条款。在参议院准备在来年就弹劾案进行审判之际，美国民意在弹劾问题上仍然两极分化严重。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如此之深的党派分歧？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杜内拉里的报道。
针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让各个政治立场的人都群情激愤，包括国会外的游客。
这个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说谎，违反法律、违反宪法。他和普京一起选举舞弊，窃取了第一场大选，还想要窃取第二场。
帕吉·魏兰德说，他和国会外的抗议者一起表达对美国民主的担忧。
当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议员拒绝让真相水落石出时，我们处于危机当中，这是宪法危机，但实际上是民主危机。
总统的支持者也很激动。
没有依据，都是道听途说和影射。
马克·坎普夫说，针对总统的弹劾是出于政治动机。
我认为这真的是场站不住脚的弹劾，尤其是在罢免总统的宪法规定方面没有切实的逻辑基础。
这种深切分歧也反映在民调中，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在弹劾问题上仍然分裂。
双方一些人士都认为媒体是加深政治分歧的原因之一。
如果我看 CNN 或者 MSNBC 得到的信息和看福克斯新闻是很不一样的。
媒体过去几年来在种族、性别、族裔和各方面分裂了美国。
分析人士伊兰恩·卡马克认为，虽然美国民众存在分歧有很多年，但是特朗普利用这些分歧作为一种政治策略。
这存在很久了，特朗普以他担任总统的方式将其推到了新的高度。
预计特朗普总统可以挺过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的弹劾审判，免于被罢免。但是支持弹劾的人似乎并没有泄气。
那些议员需要在其位尽其职，他们宣誓维护宪法，而有人违法了，这和选举无关，这是法律。
分析人士卡马克说，虽然有分歧，但是弹劾过程有助于强化美国民主。
这么做最重要的理由是维护我们在美国所说的三权分立。
这个过程也激励了两党的政治基本盘。卡马克等分析人士预计，2020年的大选将是美国历史上参与投票人数最多的一次。美国之音杜内拉里，华盛顿报道。
志愿者往往能够在竞选中发挥很大的作用。如何将志愿者调动起来，让他们不仅成为竞选活动的参与者，还能成为组织者，从而扩展出更大的志愿者网络？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和宁露带我们去一探究竟。
在美国，竞选并不仅仅是几位参选人和他们专业的竞选团队的事情，也是每一位普通选民都可以参与的过程。如果你有一位心仪的候选人，你想要帮他竞选，你可以做些什么呢？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伊丽莎白·沃伦的一些支持者现在正在这家小酒馆里商量这件事情。
I thought about hosting a debate. My house is a little small, but I'd be open to it. But it seems like other people are already doing that, so.
I'd love to do that.
Hosting like watching parties?
Yeah. I haven't done it yet, and I've never had at home before in previous cycles to be able to do that, but I do now, and I'd do it.
这场下班后的聚会举办在华盛顿特区城东的一间小酒馆里。贝利是这场聚会的组织者。他也是一名志愿者，是沃伦在华盛顿特区的四名城市组织者之一。
华盛顿特区是一个政治参与度很高的城市，但是目前来看，志愿者多集中在城市的西部、西北部，而在东边没有那么多的志愿者和活动。我想让更多城市东边的人也参与进来。今晚的目的是让大家相互认识，谈谈我们为什么支持伊丽莎白·沃伦，也希望来参加的人在活动结束的时候能承诺他们自己也会组织一些活动，或者更多的参与进来。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event, we're just going to have people come and have a drink and relax after work, have some happy hour, get to know some people, and then probably, you know, about halfway through the event, I'm going to get up and I'm going to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who I am and why I am involved with the campaign, what our goals are for the rest of the year and into next year. So I promise you that whether you have any experience in organizing or event hosting or any of this,We can teach you and we can give you the tools. I've never been involved in a political campaign before. I used to work for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 really felt like I was sort of, my hands were tied. I wasn't really allowed to do that. So I'm as new to this as many of you are. And I say that just to say that all it really takes is just enthusiasm and just a willingness to learn the few things that you need to learn to be able to do this. The biggest thing that you need is an enthusiasm about Elizabeth.Honestly. So what I would like to do really quickly is just go around, have everybody quickly introduce themselves, and you can either say why you're in this fight with Elizabeth or what your favorite plan of hers is.
That gets people, if there is a specific...
And then we're probably going to break out into groups at the tables based on what people are interested in. If they're interested in hosting social events like debate watch parties, maybe that group can get together and brainstorm. And then people who are interested in going out and knocking on doors, we can talk to them about what they need to do. And then people who want to make phone calls, you know, or send texts, we can have them brainstorm about that. So really it's just about making sure everybody finds the way that works for them to volunteer that makes them comfortable.
An environment that's really energetic.
这里的气氛很能调动起人们的热情，让我觉得很开心，对参选人充满了期待，对组织竞选活动感到兴奋。我的职业就是活动策划，所以我对于组织活动通常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但能够为沃伦策划竞选活动对我有一种不一样的兴奋感。
It's like a whole another level of excitement for me. I'm interested in canvassing, actually talking to people in my community.
我对扫街拜票有兴趣，去跟我社区里的人交谈，因为我住在安德鲁空军基地，我想要走出去，去跟住在克雷顿和莫宁塞德那边社区里的人，那些退伍军人交谈，听听他们关心的事情是什么，他们在想些什么，他们对政治参选人有什么期待。
What are their concerns? What are they thinking? What do they want in a political candidate? So
happy hours is one.
我想举行像这样的小聚会，甚至开放我的家来进行志愿者培训、电话拉票或是头脑风暴，讨论如何在华盛顿特区、维吉尼亚和马里兰为沃伦助选。我们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事情，我一直很有兴趣听听其他人有什么主意，怎么才能用我们自己的地方来做这些事。在华盛顿以及周边有很多很棒的地方可以组织活动，不管是你的公寓还是酒吧或者街上的咖啡店，很多选择。
Coffee shop down the street, plenty of options.
Thank you so much for coming and for participating and getting involved. We really, really feel like we have such a great team here in DC, and it's only getting better as more people are getting involved. The campaign has definitely noticed what we're doing here. And I will say they are fantastic at recognizing the efforts of volunteers. I'm not surprised by this, nor should you be. And thank you so much for coming. Feel free to move downstairs and watch the Caps game with us as well.
在大选期间，像这样由志愿者来组织的跟竞选相关的活动非常非常多，遍及全美各地，而且各个总统参选人的都有。今天的这场活动呢，就像是在播撒种子。今天来参加活动的这些人回去之后就会变成活动的组织者，那么一场聚会就会带出未来七场、八场甚至十几场的竞选活动，也会吸引到更多的志愿者加入。正是一场场这样的小聚会或者小的竞选活动，将志愿者组织起来，协同努力，在基层民众当中打造出一支强有力的助选队伍。那么草根运动也就是这样在全美蔓延开来。美国之音平章华盛顿报道。
大多数美国人是通过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几十年的冲突了解到巴勒斯坦人的。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信息，华盛顿特区的一家博物馆正在展出巴勒斯坦的文化和遗产。来看报道。
对很多美国人来说，长期以来的以巴冲突场面是他们对巴勒斯坦人所知的全部。巴勒斯坦人民博物馆里布满了艺术品和历史文化物品，创办人说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博物馆很重要。
我们展示巴勒斯坦人是人，我们展示巴勒斯坦人是企业家，我们展示他们是艺术家，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创办这个博物馆，巴勒斯坦人可以在这里分享他们的故事。
游客进入这个博物馆时，迎接他们的是一个蓝色的水壶，这个水壶由希伯伦的玻璃做成。希伯伦是西岸城市，以吹制玻璃传统闻名。博物馆的墙上挂满了照片和绘画等艺术品，讲述巴勒斯坦人的故事，很受游客喜爱。
我读过很多有关巴勒斯坦历史的书，我很想更多的了解他们的文化，了解他们具有代表性的东西，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的特质是什么。
The other thing which
对我来说，钥匙的象征性是一个新知识，这些是家的钥匙，而巴勒斯坦难民不得不离开家。
博物馆创办人清楚地意识到，有人会以巴以冲突的政治眼光来看这个博物馆。可是创办人和员工们坚持，博物馆没有政治目的。博物馆的义务员工哈纳迪说，他希望帮助人们了解巴勒斯坦领土和那个地区的历史。布沙拉希望博物馆吸引各行各业的游客，激发大家就巴勒斯坦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展开对话。美国之音雅杜华盛顿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